在这个信息之前哈，我要请杰西弟兄，你们有几位来 ？Eric， 你们到上面来好。我想我要请他们先，有一些的介绍跟分享哈，有关这个提接的工作，就是在 Tijuana 有一些大陆劳工的一些福音事工哈，他们是 Grande 的教会，好，我们就将下面的十分钟时间交给他们。
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分，然后我们也分享这些弟兄姐妹因为神的恩典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那我们就下面几分钟时间让 Eric 来介绍这个事工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 Eric， 谢谢贵教会给我一点时间来分享这个有关墨西哥江山短宣队的一些情形，还有我们待会有点幻灯的介绍。墨西哥江山短宣队的成立是在去年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经由我们 Glendale 教会一位姐妹的朋友，她本人是在墨西哥Ensenada 跟 Tijuana 那边有一个台湾人所成立的成衣工厂那边做事。因为在99年的年底，那个工厂从中国浙江省江山县请了大约40位的女工，绝大部分是女工，只有2-3位是男性，到墨西哥那地方做工，然后他们为期大概3年的 contract 跟这个成衣工厂。因此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在 Glendale 那边的弟兄，我们有些负担，就有个心愿，希望能够下去Ensenada 跟 Tijuana 那边看看他们，看看有没有可能跟他们传福音。也很感谢主，在去年的农历春节二月份之后，我们就第一次的下去。去过之后大家都觉得心中很有负担，觉得说这个事工我们要继续的下去。然后在之后一个月，我们短宣队就正式的成立，然后就我们在一直持续到现在。然后我们大概也差不多每隔1-2个月都会过去看看他们。他们这群女工们年纪大约是20岁到30岁左右，很多都是离开自己的先生，有的都已经结婚了，有一些男性也是离开自己的家人妻子到这个地方，就希望在经济上面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些的帮助，所以远离他乡来到墨西哥。然后每天工作的时间非常的长，从早上7点一直到晚上9点10点，然后最近也是加班也非常的重，甚至周末也要加班。然后短宣队我们过去通常都是利用在礼拜六下午傍晚的时间，我们从 LA 下去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左右，我们可以到Tijuana， 就是 Tijuana 工厂并不是很远，过了 border 大概15分钟就到他们的工厂。然后我们在周六的晚上会跟他们有一些团契的生活，跟他们一些陪谈，有一些轻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周六晚上我们会在 border 就是 San Diego 附近过夜，然后第二天礼拜天我们再进去墨西哥，再跟他们做一些主日崇拜。也感谢主，在过去的几次目前有将近30位的朋友都决志接受主。可是这个工作真的是一个持续的工作，我们也体会到说跟进跟栽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因为他们工作非常的繁重，我们也希望这个事工能够继续的推广下去。也很感谢主，在过去几个月有罗神其他的教会一起跟我们配搭，有 Cerrito， 有 Diamond Bar Arcadia， 据我所知 San Gabriel 也有几位也有跟我们一起下去过。然后我们今天来的地方也希望将这个事工介绍给大家，如果你们觉得心里有负担欢迎你跟我联络。等一下我们在吃饭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桌子，你有兴趣你可以来。不管你对他们有负担，我们很需要很多的人手来不断持续的我们轮流的过去看他，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如果你觉得说你一些姐妹们更是很需要，如果你希望去传福音这也是最好的方法。如果你希望去中国大陆传福音，你不需要跑这么远，在 Tijuana 就在那个地方，那边就有人在等着你去给他们传福音。我本人因为也信主很多年，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江山短宣队。我过去也不知道什么是 mission， 什么是宣教，但自从参加过之后，心里也觉得得到很多，不但能够将福音传给人家，真的自己得到更多的激励。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络，我待会会在楼下饭厅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下一次去是在9月22号星期六的傍晚，如果你可以的话，所以我们通常只住一个晚上，礼拜天中午以后就回来。如果你想去看看，或者你想要去跟这些年轻人传福音，我想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以下有点时间，有些幻灯，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谢谢。来自中国浙江省的一群朋友，目前他们工厂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 Ensenada， 一个是在 Tijuana。在 Ensenada 的地方大概有10位左右，在 Tijuana 这地方有30位的朋友。然后我们过去就是希望能跟他们传福音，也希望他们将来在3年的 contract 结束之后到中国大陆回去，然后跟他们更多的亲人跟那边的朋友传福音。这是我们在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很多人跟我们一起祷告，也这是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离开，有将近10位也依依不舍跟我们送别。这是我们大概第4次去的时候，有36位跟我们一起做主日学，有神学生跟我们一起配搭，跟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在周六的晚上，我们会放一些福音的一些影片，跟他们一起团契。然后有一对一的陪谈也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对陪谈有负担，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我们有些妈妈们，其实妈妈们我们也真的非常的欢迎，因为这些孩子就像好像你的女儿一样，年纪都非常的小。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位男性的在那边服务的朋友。然后这是在 Ensenada 的地方，这是我们在周六晚上跟他们一起有一些诗歌的敬拜，有一些欣赏一些短剧。然后第二天主日学，我们有弟兄陪他们一起带他们做主日崇拜，还有一些分享，有些敬拜。然后这是也是在 Ensenada 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都很依依不舍，因为你们可以看他们年纪都很轻，都是一些20几岁的。然后这一次我们在离开之前，每人手上都拿着圣经，就是觉得真的是常常在亲近神。这是在提瓦纳的新的工厂，我们去看他。对，有些年长的妈妈们也很愿意跟我们一起服侍。这是也是在提瓦纳一个比较大的场地，有大家一起做主日敬拜。有一些公司的管理阶层的人也跟我们一起在一起。这是崇拜的另外一个照片，还有也成立一个小小的诗班，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然后我们在周日中午跟他们一起包水饺馄饨，跟他们一起还有一些轻松的活动。我们也知道在圣经说马太福音9章36-38节，神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庄稼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真的需要很多的工人跟我们一起配搭。如果你有这个心，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是很远，只有2-3个小时的路程，你可以找你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我们可以轮流的过去，对这些福音工作能够继续的下去。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再翻开罗马书第九章。我觉得神的带领也是很奇妙哈。罗马书我们第八章一直讲到第九章，那今天的主题跟格兰的这些弟兄的分享哈是很有关系的。我也不需要特别去挑其他的经文，因为这样子一路讲下来就刚好讲到第九章。OK。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当罗马书第八章提到保罗，他提到说在患难当中，这个患难带给我们什么帮助。哇，这个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大家忘得一个更快哈。还记得吗？在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像基督，对不对？好，跟你旁边说你要像基督。旁边没有人。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整个我想很多基督徒引用这节圣经。那么提到说在患难当中带给我们的不是只是苦啊。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受苦跟佛教徒受苦的观念一样，我们真是苦啊，人生如苦海啊，是不是？所以因为苦的缘故，所以就空也空，空空啊，空也空空。听不懂啊？我们的年代有点差距哈。以前在台湾有一个连续剧，那个不知道是我都忘掉了名字了，反正我就记得那个和尚每次出来就是空也空，空空，空也空，空空，反正就是人生就是空啊，真是四大皆空。你看看，想想人生生老病死，真是很多痛苦。这么多的痛苦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人生真是悲哀。既然这么悲哀，就赶快逃离这个人生，所以呢就遁入空门。所以就应该要把这个世界都看空了，没什么好眷恋的。可是整个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在哪里。神在地上透过这一些的事情的发生，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而且呢神给我们存留将来那个不可以朽坏的、不会朽坏而且极重无比的荣耀是什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像基督啊？为什么要像基督？你说哎呀，我不像基督也没关系啊，还一样上天堂，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将来到天上去见谁啊？见主啊。我们与神同在，所以神要每一个他的儿女都像他，这是一个终极的目标。而这个终极的目标，当我们今天进入神的国度，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与神相遇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高峰，那就是荣耀的极致。因此保罗在讲到整个基督徒的那个盼望的时候，讲到这一切，讲到说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我们跟基督的爱怎么样隔绝。好了，讲完了第八章之后，第九章，你们如果你读信或者你读书的话，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突然第九章出来这一段话？从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三章的圣经都在讲到犹太人、以色列人的问题。请你看十二章，我们先看十一章三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三节，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请。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所以保罗在讲整个神的计划、神的奥秘，讲到怎么样因信称义，讲到称义之后要成圣，讲到成圣之后得荣耀，讲到我们怎么样在苦难当中能够越来越像基督，讲到将来的盼望，讲到这一切的时候，保罗就唱起诗歌来了。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我自己做的， 保罗就唱起诗歌来了，你知道吗？哎，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一定要去体会啊，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圣经怎么讲这些很多不懂的东西啊。保罗讲了之后，他心里面发出了赞叹，神深哉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讲完这一切之后，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做什么事情？呼召了，保罗就呼召了，他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他就劝我们奉献，这是等一下我们再说的。但是讲完整个一直到十二章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如果我刚才这样说，第八章结束一直接到十一章三十三节再下去，这个整个罗马书真是完美，一脉相承，思绪都很通畅。中间突然插了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讲以色列人。哎，弟兄姐妹，保罗在这个地方把以色列人的事情提出来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在神整个计划当中不能够忽略掉以色列人。我们一起来看哈，第九章，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第四节第五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从第四节第五节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保罗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提到以色列人有八福，神在他们身上应许的有八个福。你看哈，这里提到什么？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然后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这边提到以色列人在神整个的计划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弟兄姐妹，这就让我们来回应，来对照今天神透过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各地哈，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的前途命运跟整个神的世界的计划是有关系的。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哈米吉多顿大战，也就是末世的那个最后一次的一个战争，讲到那个时候，如果是一般启示录的预言的解释，很多都要去研究中东的局势。你知道为什么吗？中东阿拉伯这些回教国家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历史上面的这些纠纠葛葛啊，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来源。你看最近以色列本来跟这个这些中东国家都和解了，对不对？但是最近又发生了这些事情，这一次要什么时候停止真的不晓得，即使是停止了也很难解决。你想想看，你把我的家人杀死了，我也把你的家人杀死了，然后呢我们又住在同样这一个区域，签一个和平条约，你觉得能够解决问题吗？能不能？不能解决，因为表面上的合约不能够解决问题，只有哪里的和平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呢？只有从心里面的饶恕，对不对？但是人如果没有神的爱，不可能饶恕的。你看这些巴勒斯坦人身上抱着炸药，就这样子自杀似的开着车子就怎么样，就冲向以色列人了。弟兄姐妹，以色列人跟中东之间的这些局势都反映出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所提到的。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称他叫神的选民。但是今天以色列人不信耶稣，是不是？他们不信耶稣到一个地步，你知道犹太人在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他们就发现说， 犹太人呢、啊，在为了把基督教，其实讲基督教，我不太喜欢用基督教这三个字，但是我意思就是说，我稍微简单说明一下哈，犹太人一直都信的是所谓的弥赛亚，所谓的上帝，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犹太教，一般如果按照宗教来分的话。可是后来耶稣基督来，也就是那一位以色列人在旧约一直所盼望的弥赛亚来了，可是他们拒绝了耶稣，因此后来门徒们就被称为基督徒，那就是所谓在宗教学来讲叫做基督教，是不是？犹太教就一直跟基督是反对的，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我们一般说西元多少年的时候，我们英文怎么说？比如说我们说西元前，你怎么通常你指缩写怎么写 BC？ 对，什么叫 BC？ Before Christ。 这个即使是不信耶稣的人啊都用的，这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人都承认的，证明说纪元的开始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犹太人呢，哎，他偏偏就要跟你反对，犹太人把 BC 改成什么呢？改成 BCE。 什么叫 BCE 呢？就是 Before Common Era， 就是他把那个西啊基督啊改掉了，把改成西一，表示这是一般的世纪，一般的纪元，他就是不要提基督。而且在以色列里面，这些有关耶稣的这些的史迹，大家所说，比如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多少？几千人？五千人？哎，他们说三千人。他不是把耶稣基督整个的这一个史迹抹煞了，要不然就是把他的史迹缩水。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们要让世界上的人，让整个以色列人知道，耶稣基督并不存在他们当中。弟兄姐妹，你了解了这样子的背景之后啊，你再来看保罗在这段圣经，你就能够体会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他对犹太人，对他自己的同胞的那种感情，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说与基督分离都可以。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背景，就是因为他想到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他心里面很伤痛啊。弟兄姐妹，有人讲中国人跟以色列人是非常类似的，是不是？我们说犹太人很会很聪明，中国人聪不聪明啊？聪明。甚至中国人会说中国人比犹太人还聪明，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去比谁聪明啊，犹太人很会赚钱，中国人会不会赚钱？我跟你讲，为什么东南亚一次每一次都要排华？为什么啊？为什么要排华？我在菲律宾的时候看见他们那些菲律宾人啊，真对不起啊，在做 Rebecca 不是菲律宾人，他是菲律宾华人，他就是被菲律宾人所要绑架的对象。真的，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就看到那些菲律宾的当地人就是专门去找华人绑架。为什么？因为菲律宾的整个经济大部分控制在谁手中啊？华人。印尼为什么要排华？大马 马来西亚为什么要排华？因为这些的国家的经济都掌控在华人手中。然后你再看泰国、越南，很多的这些东南亚的国家都掌控在华人手中，所以华人会不会赚钱？你说会啊，华人真是会赚钱，所以跟犹太人很都差不多。犹太人很骄傲，中国人骄不骄傲？犹太人为什么骄傲？他们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啊，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他们到了世界各地啊，这些犹太人仍然保守他们自己的风俗，非常的非常的保守。有机会你们在 LA 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戴这个那个戴一个小帽子，有没有啊？那个男人头上戴一个小帽子啊。犹太人他们非常的坚持保守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哎，中国人也是啊。犹太人真是散布世界各地，哎，中国人呢也是散布世界各地。神给犹太人有这个所谓从神拣选当中来的八福，今天神给中国人也有许多的八福，也有许多的祝福。我们地大，对不对？物博，还有呢？还有什么是我们的福气？人多，人多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历史悠久，有没有？人多不重要，人多而且聪明，阿们。勤劳，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对不对？中国人真勤劳啊。还有什么？节省，嗯。然后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孔孟老庄，对不对？很多的这一些的祝福，神在中国。但是弟兄姐妹，中国不是单单神给我们这些祝福，神给犹太人祝福，神拣选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什么使命？神为什么拣选犹太人？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圣经里面提到说神拣选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目的。请问犹太人有多少人？在现在那个以色列的地方，犹太人有多少人？犹太这块地方有多大？有没有人知道？跟罗德岛一样，以色列他们这个国家的地啊非常的小，比台湾小很多，人口也只有几百万。但是弟兄姐妹，这么小的一个国家，这么少的人口，上帝为什么拣选他们？有时候我真是不明白。我说上帝啊，要拣选也拣选中国人嘛，对不对？比人多，我们人最多啊。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这么少人，这么小的国家，为什么？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原因在哪里。当初神有一个心意，因为神要透过以色列人这个小小的国家来证明一件事情，要向世界上的人来证明，当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就会使这个国家与万民怎么样分别出来。当这个国家看见祝福恩典在这个国家的时候，周遭的国家们就因着以色列，他们要认识这位真神。这就是神的目的，这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但是今天神拣选以色列人这个目的达到没有？弟兄姐妹，没有。那么神的计划会不会失败？不会。所以神应许说，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必得救。圣经上，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好了。你翻开啊，第十一章，十一章二十六节，十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找到了吗？预备，请。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好，这边提到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此这一节圣经就是在应许说，有一天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全部都要信耶稣，都要得救。因此根据这一点，就有一些的差会专门成立，为了向犹太人传福音。好像说有一个差会叫做以色列差会，他们就是专门向以色列人，不是单单在以色列地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向分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跟他们传福音。好像是在美国这边，美国有很多犹太人哦，当初有一百万的犹太人移民到美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克林顿总统、布希总统这些美国的总统在决定一些政策的时候，只要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话，美国要听他？为什么你知道吗？ 犹太人在美国的那个经济实力，这一些的掌控力非常强的，他们在各个方面相当的顶尖拔出。当然除了这个因素，在信仰上面的因素也是早期整个美国是建立在这个所谓圣经的这种基础上面，所以他们了解这件事情。好，但我今天重点是在这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保罗当初对他自己的骨肉同胞，看见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他心里面真是感觉难过。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而今天我们中国人有许多是犹太人所不及的地方。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未得之民，全世界所谓的未得之民就是说还没有信耶稣的族群来讲，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未得之群体。中国也是全世界目前最大的商机所在，所以现在大家都要去中国卡位。因为最近这个新加坡的那个前总理前总统李光耀，他就讲到说，他提醒现在的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印尼啦、马来西亚，告诉他们说，他说我们需要好好的努力，因为不出五年十年，未来整个世界的经济实力，中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所以现在带动一个结果，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啊，通通都开始寻根，通通开始学中文了。哎呀，以前呢，大家真是觉得说好像能够讲几句那个洋泾浜英文啊，就好像是好了不起啊。现在我们要担心我们下一代不会讲中文，将来可能这个他们的出路很少啊。弟兄姐妹，当然这不是今天我们对中国人有负担的原因，关键是在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来念好不好？预备，请。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保罗讲到他对自己的同胞的时候，他用了这么强烈的一些形容词，他说第一个，我在基督里面说真话。哎，弟兄姐妹，保罗会说假话吗？不会。当有一个人跟你说我发誓跟你说，这个人平常就不太，就平常你就没听他讲过谎话了，他还这样讲，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他说第一个，他说他是说真话，第二个呢，他说我不讲谎话。哎，真是好像有点废话，是不是？我说真话就真话了嘛。他下面又加一句，不放心，怕你们不相信，我并不谎言，就是说我没有撒谎。再接下来他又说，并且有我良心啊，良心都掏出来了。你看，他说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常常有人要表示自己说的话是肺腑之言的时候，就说我凭良心说，有没有？保罗用了三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说真话，说不说假话，良心说话，来证明一件事情，他心里面对这件事情有多大的负担。这个负担是什么？他说我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在神学上面一个在一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感觉很难平衡的一件事情。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凡事谢恩吗？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吗？是不是？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一个常常喜乐的生活，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保罗却提到说，他说他心里面时常的忧愁伤痛。哎，是什么回事啊？这表明一件事情， 保罗一般的情况之下，他看苦难，看这些的问题，他都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小事情，他愿意为这些事情他都能够感谢赞美主。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他自己的骨肉之亲，他心里面真是伤痛。这个时常伤痛，时常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指的 unceasing， 没有停止的，没有停止的，没有，他从来没有停止的在那边伤痛，在他心里面永远有一个痛，这个痛就是他自己的骨肉之亲。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很多外邦信耶稣，但是他自己的骨肉之亲没有信耶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对他们灵魂的负担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情。他更对中对这个犹太人的归主的这个负担到了一个地步，他甚至说我愿意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没有这个救恩，我将来不能够进神的国，我都甘愿。弟兄姊妹，在圣经上只有旧约摩西曾经讲过这句话，有没有？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这个上帝要把这个把这些人毁灭掉，然后呢，摩西在神的面前祷告，怎么说？他说，他就向神祷告说，如果可以的，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上涂抹。因着摩西这样子的祷告，神就没有把他的刑罚临到这些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毁灭掉。弟兄姐妹，这一种的负担，这就是今天我们谈到传福音，我们谈到宣教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坦白说，今天我们对人的灵魂没有负担，我们对我们周遭的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负担，那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里面没有爱。我必须很严肃地讲这句话，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些人，我们看见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不管这些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或者中国人，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自己的骨肉之亲，我们都没有负担，那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爱已经需要重新恢复。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回想起来真的是坎坷，流离失所，是不是？最近我这个有多少人看过袁志林拍的影片哈，叫做《神州》，有几位看过哈？在他第一集里面就谈到中国从炎黄子孙，从我们的皇帝开始，你可以看见整个中国的民族是拜天的，虽然不知道那个天是谁，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如果你去天坛去看，并不是偶像在那个地方，并不是哪一个神明的雕像放在那个地方，在他们敬畏神的观念里面就用天这个字来代替，而这个天其实就是谁？就是上帝。但是这个民族，我们常常夸口我们历史悠久，文化怎么样灿烂，融的传人五千年了、我们跟老外讲起来，跟美国人讲起来，五千年了、他都哑口不言了，是不是？他一讲两百年，还是两百年，我们五千年了、但是弟兄姐妹，在整个中国的文化五千年当中，请问有没有神？曾经有，但是大部分的历史，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神，因为我们拒绝这位神，甚至我们迎接别的神，所以中国的历史里面你可以看见真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流离失所、坎坷的历史。今天已经面临的是21世纪了。你知道，当一个国家 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不好，他们会有一个想法是什么？会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好像说我在墨西哥的时候，我在那边找不到几个从台湾来的移民，来的大概全墨西哥啊加起来，在墨西哥 City 啊只有70几个人，而这70几个人除了那个所谓的台湾这边有个所谓经济办事处那些的人员，其他通通都是商人，没有一个人是要移民到墨西哥来的。为什么？只有墨西哥人要移民到哪里？要到美国，要到别的地方，你懂我说意思吗？所以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的国家生活各方面的条件不好的时候，他才会想外面去移，对不对？中国的历史当中，我们来看看中国人是不是也是一个移民的历史啊？是不是？不管是从这个哪里各个地方，你可以看看整个亚洲甚至非洲中南美洲，哈，我有一次到澳洲一个小岛，车才刚停下来就看到一个中国餐厅，哈，我以为说那个地方不会再有华人了，也不会有中国菜了，竟然还有，你看，所以到处都看得到中国人。所以有一个上次来我们宣教联会讲到的那个龙维赖医师哈，龙维赖医生他跟我有一次分享，他说对美国人啊，对西方人，他们做宣教是很容易，所谓的跨文化宣教，因为当他们买了机票然后坐上飞机之后，他开始就变成跨文化了，因为到哪个地方都要跨文化，因为你懂我说意思哈，他们到出去就开始要学不同的语言，就开始要适应不同文化。但是对中国人来讲，上了飞机之后你到哪个地方还没有办法跨文化。我们当初到哥斯达黎加就是这样子，哥斯达黎加我想都没想过这是什么国家，也没听过这个国家只知道那个每一次这个台湾有时候什么什么哥斯达黎加总统的时候来的时候，就是大概有这样的印象。没想到下了机场来接机的就是那边教会的五位弟兄，然后到那边才发现说那边就有2-3万的华人，一个小小的国家就有2-3万的华人在那个地方，有从广东来的，从香港来，从各地方来的弟兄姐妹。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到世界各地？请告诉我为什么。人往高处走，所以呢到了这个哥斯达黎加的地方还不够高，要继续往上走，但是绝对不能停留在墨西哥，要到哪里啊？通通要到美国来。我看到在哥斯达黎加有的人把他的小孩子带到那个地方，大概是10几岁的时候就带去，然后在那边学西班牙文又学这个英文，就像这个孙幼菊一样。还有好几位我们这边的，哎呀，父母亲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以至于他们在那边其实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当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就把他们送到美国这个地方来读大学。所以当父母亲把孩子都送到大学之后呢，父母亲就把那个地方的房子卖掉，才是事业这个结束，然后就回去要不然就是到美国跟孩子住了，要不然就是到台湾去了。弟兄姐妹，今天另外一波的移民从哪里来？从中国大陆来。同样的原因，同样的理由，又开始一批一批的人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前仆后继，努力向前，向着不是标杆，向着美国跑，向着世界各地，只要能走过去的地方就去。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同胞，看见我们的百姓，今天上世界各地。弟兄姊妹，照人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好像我们觉得生活环境各方面不好，所以我们要去。但是弟兄姐妹，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借着这些事情把这些的移民带到世界各地去，焉不知这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吗？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但是神的意思呢？ 是好的。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些人，今天可能就在我们的周遭，你可以接触到这些人。过去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给以色列人，你要跑到以色列地，今天你在这边就可以碰到以色列人。弟兄姐妹，在全美国有200多个族群都在这里，200个国家都在这里，族群更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除非我们是从心里面像保罗一样，是看见这些我们的骨肉之亲他们灵魂的需要，否则的话，这些人到哪个地方都是一样。只有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只有福音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满足和盼望，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认识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确据，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神，他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他的人生是没有前途的，你真相信吗？我真相信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一件事情，